侍奉的时候，另外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第一种难处是我们不是为着主侍奉，我们在为着人别人在那里侍奉，或者为着自己某一种兴趣在那里侍奉。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常常会受伤啊，会打退堂鼓啊，这是一种类型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那另外一种情形呢，就是他一侍奉起来啊，他不管别人的，他只管自己拼老命在那边干啊，六亲他的也是六亲不认。那这个的难处是叫做独行侠。独行侠的意思就是说，他在那里做呢，他没有想到我们这个服侍是身体的侍奉，也就是说我们要配搭的。那么在这个世界来讲叫 teamwork 啊 ，teamwork。那么其实这个 teamwork 这个概念是圣经的概念，因为刚刚我们念的那个啊，彼得说我们是活石被建造成灵宫，那是好多块石头拼在一起。那么保罗的说法呢，就是说我们是身体的一个肢体，那这个身体是在那里。是表明基督，对吧？但是一个肢体没有办法唱独角戏，它必须是好多的肢体不同的肌肉骨骼配合在一起，才能够完成身体要做的事情，头要做的事。所以一个我们在主里的侍奉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但要把自己摆出来让主来用我们，我们是为了主在服侍，同时你也要学与其他的肢体一起配合来服侍，因为所有的工作你如果都是要自己一脚踢的话，那没有这种人啊，没有这种叫做 almighty man。 有了，电影上有这叫 superman， 他什么都行，但是我们不是 superman， 我们都是很有限的人。那我们需要的是，即使保罗这么能干，他的信里面他会告诉我，请你把某某人带来，他与我的传道是有益的，就是讲到马可，所以你就知道他越侍奉的时候，你越看见你多么需要你的弟兄姐妹，你没有办法是唱独角戏，所以这个都是慢慢学才学得到。我们常常会发现，哎，很多事情还是自己来比较快哈，自己来算快多了。是，可能你一个人干的时候很快，可是你失去了这个与人同工的这一份的学习。所以你常常就发现啊，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以效率来讲很差的。因为很多的工作都是要等人的嘛，如果有，我常举一个例子，我就常说我的图书馆，我说我们图书馆干了好多年了，什么时候干完了？大概主来我就干完了，对吧？以效率来讲，我们的事情做起来，就是叫教会里面很多的事情，都是好像看起来很没效率，可是。什么地方是讲效率的地方？外面公司工厂是讲效率，因为它有要结算和成本的，要做生意你要竞争。可是在教会里面呢，不是工厂，它不是从生意效率的眼光来解释所有的事情。在教会里面是身体的话，它注重的是怎么样来，第一个服主的权柄，他的旨意来带领我们，不是以人的意思为主导，是以神的意思为主导。那么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怎么样能够与其他的肢体一起配搭？他还没有看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宁可等他，等到其他的弟兄姐妹也跟你现在一样认识了这个原则，好，那我们在一起配搭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 真正当弟兄姐妹同心合意来做一件事情，那这个力量就很大很大。因为不但是你们几个弟兄姐妹的配合，最重要的谁在上面加力量呢？神。再加上神的祝福的时候，哦，这个momentum 这个冲力就很大很大。你看《使徒行传》就是这个样子啊，开始就这么小猫几只，可是你没有想到这个小猫几只当他们一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时候，嚯，这个爆炸力就震动了当时的世界啊，这个爆炸力。所以这个是开始的时候很慢，还看不出一点名堂来，可是慢慢当这些人慢慢都被主的灵感动，都在圣灵的这个浇灌的里面的时候，这个力量就爆炸。所以我想我们所要学习的不是去讲求啊效率的问题，而是讲求我们怎么样明白主的旨意，能够同心合意彼此配搭。这个是在身体里侍奉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你看前面几章是耶稣侍奉，对吧？从这章开始呢，耶稣给他自己就找了很多麻烦，他开始要带什么？带12个活宝跟他一起侍奉。你看耶稣一个人侍奉其实很潇洒的，对不对？他做什么的吗？但是他现在不行了，要被这个12个人所好像限制。可是这是神愿意的，神愿意找我们这些看起来无用的人，但是他就要把我们训练起来。这是神的荣耀，这是一定要讲，这是神的荣耀。这个对人来讲简直是哎，自找麻烦，何必那么啰嗦。可是神就是不怕啰嗦的神。好，这个是第二个大部分啊，讲到神的工作有魔鬼在那里拦阻我们，可是这个拦阻只有促进神的工作，拦阻不是坏事，如果我们态度对。你想那个，我们以前讲过那个耶利哥，不是耶利哥，进迦南，看到没有？12个探子去看迦南，10个人会说：“哎，太难了，那边的人都是巨人，我们像蚱蜢，对不对？”可是有2个人说：“不，他们是很大，并不是说他们不很小，他们很大，但是他们的结论是说什么？他们很大，可是呢，是我们的什么食物？这就不一样了。哎，难处可以很大。”我们觉得哎呀可怕，不要去，算了，不要自己找麻烦。但是有信心的人就不是这样说，难处很大，难处越大我的饼就怎么样越大。都是神给我们预备让我们锻炼吃下去的。所以这个就是眼光的问题，信心让我们看见人家看不见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难处中的学习啊，魔鬼做工是一定的，他神做工，魔鬼也做工，但是问题是在这里，我们怎么面对他，来跟他征战。好，这是得胜了魔鬼的工作。那这是带着门徒去面对的，这门徒就看主怎么样面对这些问题。那么另外呢，主也就跟他们讲道啊，所以第四章也好，第5章也好啊，就是主讲道给他们听认识，然后主也第5章就是神做工，主耶稣做工，让他们认识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主。那在这里第4章呢，讲了4个比喻，神国的比喻，跟马太有一点不同。马太是讲天国，讲了8个比喻。OK。你去马太去看的话，就是13章，马太13章天国的比喻一共8个。那么在这里呢，耶稣 讲四个比喻，第一个是撒种的比喻，第二个呢是芥菜的比喻，对吧？那么灯台的比喻，还有种子发芽的比喻，种子发芽的比喻，所以讲了四个。如果你上过马太福音的课，你就记得那八个比喻的解释，那么我就不去重复它。我想我们这个基督学房的人也是一样，你如果先上过马太福音，然后才会上马可福音，那么前面有相同的地方，这个比喻解释马太福音讲过，我就不在这边重复了。那我要考一考倒是真的，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的重点是什么？什么是种子？这个种子是讲什么？神的道，神的道就是这个种子。所以为什么耶稣用种子来作为神的道的比方？他为什么这样讲？有没有他的讲究？种子有什么特点？它有生命力，对不对？你不要看它土土的啊，小小的一粒，可是这个种子下去以后不得了，它可以变成什么啊？如果它是个花，美丽的花；如果它是一个草，青草；如果它是一个菜，出来是菜；如果它是一个树，它长出来是一个大树，对不对？大树大到一个程度，有的大树你们去过。不要讲太远，就讲我们的华盛顿州到 Olympia 那个岛上去，那个半岛上去，你们去看过那个森林公园没有？啊，大的树，比这个桌子还大，五六十公尺啊，好高好高的树。到加州更不得了了，嚯，那个树可以车子开过去，如果一个洞啊。车子开过去，好大好大，高呢100公尺啊，真是叹为观止。而它的种子呢，那么一点点。所以我想，当主用他的道与种子来相比的时候，我想就是要讲这个点。你不要小看我的道，啊。当我这个道讲出去的时候，他有一天会怎么样？生根、长叶、开花、结果，然后要有30、60、100倍，成倍的翻。可是耶稣也知道现实的情形，我每撒四颗种子。这是我用，因为它是四种情形嘛。每撒四颗种子，会有多少收成？成功率是四分之一，但是回报率呢，就不一定了，30、60、100了。所以我四颗下去，有一颗会成功，可是这一颗会变成什么？30倍的话呢，就30颗，最高的100倍呢？就变100颗，所以我虽然刷了4个，我得回来的呢，最少是30颗，最多100颗，所以这个生意好不好做？所以我常常在那边想，我说我们的神实在是最会做生意的，他的投资啊，没有亏本的，没有亏本的，只是你有没有眼光的问题，你傻的是不是？纯正的生命的种子，你会发现他耶稣告诉我们，不但耶稣撒种，谁也在撒种啊，撒旦也在撒，仇敌也在撒，所以耶稣撒的是麦子，仇敌撒的是败子，这两个东西很像，厉害就在这里，麦子跟败子很像， 只有长大了你才知道，小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因为看起来都一模一样。可是等到它长大了，开始开花结果了，你就会发现不对了。麦子结出来的是金黄的麦子，麦子呢黑的，颜色就不对，而且身高也不对，根也不对，什么都不对。可是在成长的阶段呢，都一模一样，看起来都一样，都一样。这是魔鬼真是厉害吧。魔鬼的工作今天厉害，就是什么都叫你跟神的工作怎么样，很像很像很像很像。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叫人眼花缭乱的原因。基督教这个范畴啊，实在是叫做五花八门，三教九流，什么玩意儿都在这里面都有。招牌呢都是金字招牌，都是基督教，拿的呢都是烫金的圣经，像我一样烫金的圣经，像模像样，叫你简直是无法分辨。挂的招牌牧师，嗯，神学院博士硕士什么事，所以你都是响当当的，都是很觉得这个人一定是有两把刷子的，可靠的。但是你现在不一定看得出来，要到那一天你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就是难，就是难在这里。但不管怎么样，这个都不是我们的事。为什么？因为主那个人不是说，哎，我们去把那个麦子薅出来吗？神耶稣说不要不要不要，让他一起长，到那一天收割的时候再秋后算账，秋后算账，到那一天到审判的时候神才来算账。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根本就不要麦子要败场，你就让它长就是了，不要去清党，然后我们再清党，要把这个所有不对的通通把它薅出去，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就让它一起长，让它一起长。但是你心里要有数，这个是有生命的，那个是没有生命的。基督徒不能做到傻瓜哦，傻瓜是活的也当死的，死的也当活的，那你就是乱搞了。你要搞得清楚，这个人是有生命的，那个人是没有生命的。你应该心里应该明白，心里应该明白。那么看他的果子，因为主耶稣说得很清楚啊，好果子坏果子，你怎么知道这个好树跟好树一定结好果子，坏树呢就结坏果子。所以看果子你就可以分辨真的假的，这是耶稣的话，对不对？所以你就要看他的果子来决定。好，这是撒种的比喻啊，撒种的比喻，那就告诉我们在今天的现阶段，在这个耶稣第一次来跟耶稣第二次来的这一段时间里头，就是这个情形，地上的这个神的国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有败子所以我们就失望，我们不做。今天很多人就跟我讲，哎呀我不去教会了。为什么？你再问一下，你为什么不去教会？哦，太多假基督徒了，都是假冒为善的。那这句话对不对呢？对的。可是这个是不是理由你就不去教会聚会了呢？你就不侍奉了呢？是不是？不是的，这个只能说是个借口，绝对不是我们用这个理由然后跟上帝说，哎，你那个教会太烂了，我不去了。那人家问你说，那你什么时候条件就会去啊？我找到一个纯正的这个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真的基督徒的这个教会我就去，那就等到天上咯，对吧？在地上是找不到的，是找不到的。可是呢你注意听，我们常常碰到这种情形，很多很多的人他们今天不要去聚会，也不要在教会的服侍，他的理由都是这样，都是这个理由。 都是假冒为善的人，太多假基督徒，我看了就讨厌，或者看了就跌倒，都不去。No， 这个不是，这我们不能拿这个来跟上帝找 excuse， 因为地上没有这种完美的教会，没有的，都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还得坚持。那么，那哪一种教会是应该去的呢？只要有两三个人是寻求神的人，就这个教会不能说，不能说百分之百都是好的麦子，但是起码神说你只要有，你看七封信里面一个最烂的教会是什么？七封信，撒迪。撒迪的教会他想说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看烂到这个地步，这一块招牌是真的，哈哈，撒迪基督教会，其他其实是死的，但是神还承认他是教会，不是因为他那块招牌，是因为什么？你们中间还有几名是穿白衣与我同行。他用的字叫做几名，几名是什么意思啊？用手指扳就算出来了，张弟兄、李姐妹什么算出来了，就这么几个，可能其他的都不行啊，对吧？但是神说我承认，因为你们中间有这么几名还穿白衣与我同行，所以你还算是可以构成教会的资格，其他都是滥竽充数的，对吧？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的度量啊，比我们的度量怎么样？宽得多，宽得多。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注意看这个教会行不行，你要注意看有多少的基督徒是真正在那里寻求神的人。当然越多越好， OK， 这是没有话讲，越多越好，神愿意如此我们也愿意如此，但是你不能强求说个个必须如此，个个必须如此。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地上找，我们要找一个教会加入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事情。你不可以找因为他挂的是基督某某地方基督教会你就蒙头就钻进去，这也不对的。你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因为我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主耶稣进圣殿的时候说什么？你们把我父的殿已经变成什么贼窝了，那你还钻进去干什么？有没有？所以你不可以，你我们找教会的时候是要很小心的，你不可以因为他挂的是基督教的招牌你就一头钻进去说我已经找到家了，那不一定，那这个地方可能招牌是对的，里面全是贼，那有可能的。呵呵，并不是没不可能，有可能。但是呢，你重要的是要找到有一批人倾心爱主，你能够找到这样一批人真正好好的追求主的，这个地方就可以有神的工作，就有神的工作。不简单哦，真是不简单。好，为什么主耶稣用比喻讲而不用明讲？这个我以前也解释过，我这里也不解释了。那讲到灯，我们注意这个二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粮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粮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好，这个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我在你们的讲义第三页的旁边有一个注释，我用我手写的。而马太福音十四章五章十四节是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也是世上的盐，有没有？ 可是这里耶稣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其实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在这段圣经跟马太福音讲的是不是一回事？不一回事。马太福音是指着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对吧？但是这里并不，耶稣并没有指着他们说，这里的光是指着你们门徒说的，不是。这里主只是说，人拿灯来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难道不放在灯台上吗？所以在这里讲的这个光是指谁说的？是指主说的，跟马太福音讲你们是世上的光不一样的。所以这是这两段圣经的差别。所以你不要都以为马可讲的事情跟马太的是一模一样，不一定。像在这个地方，主耶稣是讲他是世上的灯光，然后呢，这个光不应该把它藏在哪里，兜底下或者床底下，它必须是放在灯台上。然后他下面也说一句话，掩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朵应当听。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要知道，主耶稣用比喻讲道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们刚刚知道有很多人在反对他，对吧？所以当他面临这些反对的时候，他就把他的道就完全把它变成比喻了，让你们这些反对的人就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可是对他的门徒呢，耶稣就开始解释，我刚刚讲比喻是什么意思，对吧？这是我们前面就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就解释比喻是什么，对那些反对他的人呢，他就不解释了，就比喻讲完拉倒，耶稣就走了。好，那么现在这些门徒就在想，哦，你都是用比喻来讲道了，那么那不是人家听不懂了吗？耶稣就讲这个，讲这下刚刚这个比喻了。他就说灯现在看起来放在斗底下，放在床底下是暂时隐蔽一下，可是没有一没有什么没有不会不显露出来，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也就是说我这个光终究要出来的。耶稣的见证是蒙不住的，耶稣的光芒是一定要显露出来的。所以这里我对这个整个的这个比喻的一个理解，就是说神的道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明，你是把它解明出来呢，你还是讲成一个比喻呢，没有关系，迟早这个道怎么样，要放光的，要显明出来的。因为神的话只要一解开就怎么样，发出亮光，发出亮光。所以神对他自己的道是有100%的把握。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传的是什么？如果是我们自己的东西，那到时候呢，神不负责，他带到什么地步去，神不负责。但是如果是神的道，神就负责，因为只要是他的道，这个道里面就有生命，这个道里面就有光，生命会成长，光会照耀，那么他自己会负自己的责任。你看每一个种子你撒下去，在这个大自然里头，在森林里面啊，它不是都自然的吗？撒下去到时候它就长了，森林长得好，不需要你人去担心的，对不对？所以神会 take care 他自己的道，就好像神在大自然 take care 所有的种子，所有海里的鱼，空中的鸟，都不需要你人去担心的，他自己会 take care，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神对他的话的那种把握性，他的话不变，有生命力。所以这个就是说，所以他就说，有耳的可以应当听， 然后他对他的门徒就说，你们所听的要怎么样，要留心啊，要留心啊，意思就是说这个道啊不是听完就拉倒，要怎么样，小心听，要注意听。因为你看那个四个土壤，为什么只有一个土壤会有结果而三个土壤没有结果，为什么？你看第一个情况撒在哪里，路旁，对吧，在路旁，那么结果呢，鸟来了带走了，这是什么意思？耶稣解释，当然就是我讲的道听的人怎么样，不懂，不懂，他有没有再去问呢，打破砂锅问到底呢？没有，他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所以他一回家鸟来就把这个道就怎么样吃掉了。所以下礼拜他又跑来了，你问他上礼拜讲什么忘了，一点印象都没有，看见没有，这就证明就是撒在路旁。那么第二种人呢也没有结果，为什么？他虽然他有反应啊，这个倒下去，哦，很高兴听了，结果呢很快就回了，为什么？因为圣经说日头一照，因为没有根就枯掉了，所以就也就是说他没有好好的去把这个道，虽然听起来很高兴很有反应，可是他没有把那些难题都怎么样，心里的石头把它扔出去，石头在那里就把它挤住了。还有一种人就荆棘在那里也把它挤住了。所以第二种人跟第三种人基本上也是一样，这个道啊他没有去好好的去培养他，他让世界的忧虑思虑啦，这个钱财的迷惑或者一些逼迫呢，石头就是逼迫，就把他怎么样挤住了。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听我的道要小心听，就是你要注意你怎么听，要来回的思想，要去明白，要去寻找，要去找答案，要去找答案，要查考。你看《使徒行传》里面不是讲有一个教会叫做比利亚吗？咸鱼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为什么？为什么比利亚的人咸鱼就是比他好？圣经里面这你去查，比利亚的基督徒就是比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好，圣经写下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查考这道是与不是。他们听完保罗讲完，就不是听完就拉倒了，他们还去查，你刚刚保罗讲的对不对？不懂，他要搞清楚什么意思。OK， 所以圣经就写下来说，你们比利亚的基督徒就是比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贤好。这就是这里耶稣所说的，你们要怎么样？留心的听啊！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并用什么良器量给你，并要多给你们。也就是说，你怎么样对待神的道，神就怎么样对待你。很简单，对吧？所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自己这些年今天我虽然是做传道人，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我自己有一个结论：我不管是我讲道不是我讲道，是我带查经或者我不带查经，我比较一下，是带查经的人得的多还是听查经的人得的多？带的人。为什么？为什么带的人得到的最多？因为他花功夫去查的，对不对？啊，以前我常常发现很多的基督徒说啊，我不会，我不会，我不要，不要，不要，让他去查，让他在啊，我们把这个责任赶快推掉，害怕。其实笨得要死，你应该说我愿意带，我愿意带，因为你把福气怎么样都推掉了嘛。最蒙福的人是自己好好到主的话里面去下功夫去挖宝的人嘛。别人听你讲都已经打了折扣了，懂不懂？ 你自己去挖的话呢，你得到的最丰富，因为你真正能够讲的比你真正挖的还是有一个差距的，对吧？所以如果你有机会能够带茶经，抓住机会带茶经，因为那是你真正蒙福的，人家找你做见证，见证带你茶经，带茶经，人家有一天请你讲道，你抓住机会去锻炼讲道。但是有的人当然讲道，像我讲道常常很长很长，人家听得不耐烦，不耐烦。这也是锻炼，你就是要锻炼，你要把你的道讲得不但人要懂，而且这个就是条理要清楚，你到底要讲什么。我以前我妻子常常批评我讲道，说听了半天我不知道你要讲什么，在那边绕啊绕啊绕啊绕了半天还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这就是半边脑袋跟两边脑袋的差别。嘿，这是可怜的弟兄。然后他到二十六节的时候又讲一个比喻，就是谷物成长，就是这个植物啊。他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上的五谷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壳既熟了，就用镰刀去收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耶稣就讲这么短短的三节圣经，他在讲什么？其实就跟我刚刚讲的那个树的种子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它自己会长的，你只要撒下去，这个种因为它是有生命，所以它就会长。那么它怎么长的没有人知道，对吧？它到时候长根了，发芽了，后来长树叶了，开花了，结果了，这些东西都是它生命自然的。你只要负责浇浇水偶尔给它一点营养它就长得很好。这就是生命的现象。这都是神自己做的。所以说到底，这个耶稣在这边讲了一件事情，整个这个侍奉的工作，真正谁在做？神在做，是神做的。那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你听完讲了这么多，门徒到底做的是什么？门徒当然在这个阶段是观察耶稣怎么做，对不对？但是耶稣叫这些门徒最后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出去传道。传道其实就是去干嘛？撒种。所以这些门徒真正在耶稣叫他们做的事情，也不过就是把他所教给他们的东西他们去传讲，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做传道？传道这件事情就是你要传谁的道？传谁的道？传耶稣的道。我常常听很多的人，不同的人讲道，包括一些牧师那我发觉有的传道人很会传，因为他规规矩矩照着圣经讲。但是有很多的传道人不是，他是用一节圣经，其实他要讲的呢是他要讲的，跟那段圣经根本挂不上钩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所谓的传道人。你说他讲的好不好呢？很好，他讲起来有声有色，引经据典，一下子这个苏格拉底讲什么，一下子某某哲学家讲的是什么，或者某某科学家，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夫， 引用了很多很多的名言，也写了很多很多的比方，你从这个生动内容什么了不起，很有学问，很有功夫在里面。可是很不幸的就是讲了半天跟圣经耶稣要讲的没有直接的关系，他只有间接的搭一个边就是了，那个都没有用的，那只是你听了一个大学教授演讲或者一个政治家演讲很有一种鼓动性，仅此而已，没有，那个不叫传道。传道是什么？是传耶稣的道。耶稣叫门徒去传道，他先把他要讲的道讲给门徒听，然后叫门徒去怎么样？你看马太福音讲得很好，最后一句话他说把我所吩咐你们的吩咐他们教训他们去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也就是说主给他这十二个门徒画了一个界限，你们出去传，传什么？传我所传给你们的。当然你可以发挥，可是你不可以超过这个什么范围。神的道是有范围的，我屡次要讲这件事情。因为你看摩西，为什么摩西神称他为这个忠心的仆人？为什么？因为他这么有本事，那么有口才，可是他传神的道也好，做神的帐幕也好，他有一个原则，就是照着山上的样式，看见没有？照着山上样，也就是说摩西的本事是他不是去创造发明什么新的东西，他是规规矩矩怎么样照着神怎么启示给他，他就照着那个去做。所以同样今天耶稣他做的工也是这样，他说我凭自己我不说什么，虽然他可以，他是神，他可以凭自己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对不对？但是他说我听见什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说，然后呢我凭自己我不做什么，那耶稣做的是什么？我看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看到没有？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模范的工人，他的侍奉他不讲自己的话，他讲主的话，这就是一个忠心的仆人。那么同样今天主在这里他把他的道讲给这些门徒，将来这些门徒出去传的是什么？就是当年主说的，懂了没有？所以传道不是传你的道，也不是传我的道，我们传谁的道？传主的道。有的时候我就听了一些弟兄，他跟我这样讲，洞明啊，你听我这个话的时候，你要加一点盐听啊，不要误解我讲什么，我没有要高抬自己，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他会跟我讲，他说洞明啊，你讲的很好啊，我们得帮助，可是呢，我们不能够学你讲的，我们自己要去发挥我们的一套。我心里面很害怕，因为这样的话在我们教会这20年里头已经出现过好几次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要照着我怎么讲你怎么讲，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可是我害怕的是什么？你没有听出来在我所讲的道的里面，我怎么样根据圣经来讲，是在一个范围里面来讲，而我从来不敢创新一个什么你们从来没有听过跟圣经都没有关系的东西，然后我就 自我发挥一场，有这种道的，我绝对不敢这样做。那我怕的是什么？当这样的弟兄跟我说，我不能够讲跟你一样的，我也要自己创一套。哎呦，我心里面发毛啊，发毛啊！我们能够发现圣经中的真理，这个很好。像马丁路德，对不对？他在那个1000多年的黑暗时期里头，教会已经走到发赎罪券了，来骗人的钱。他去把圣经读完以后，他说：“不对，不对，不对，因信称义，人得救不是靠买赎罪券，是靠因信称义。”他把圣经的真理怎么样发现出来，或者发明，不是发明，是发现 discover 那个真理，是不是他创新的？不是，他只是发掘圣经的真理，把它发掘出来，这个是对的。这个创新的话，这个发现呢很好，神都祝福他的。他没有自己去讲一个跟圣经没关系。另外有一个弟兄，我也知道了，他居然在他的晚年，他说我有得到一个最大的启示。什么启示呢？耶稣是道成肉身，我们是肉身成道。那就糟糕了，你看到没有？耶稣是道成肉身，这是圣经的话。他就加上他的发明启示，他说我有一个新的启示，我们呢是肉身成道。那我们就变成神了嘛，看见没有？听起来很好听啊，哎呀，这是新哎，没有人讲哎，就是你讲，哎呦了不起，这是我的看见我的启示，这个启示就超过了什么？山上的样式，超过了那个神给我们画的范围，神给我们的范围就是这本圣经，它有它的尺寸，有它的规模，有它的点。你可以发现人家没有看见的点，但是必须在哪里？在圣经里，而且前后不矛盾，这样这个真理就站得住。你不能抓一节，最可怕的就是抓一节啊！我得到一个新的启示，什么启示？随便抓一个嘛。这个啊，任成老师刚刚我举的一个例子，你我们这些喜欢叫做语不惊人誓不休的人，那么就抓一节嘛。那有的人就是要强调啊，我这个在我们这里聚会的啊，都一定要蒙头，比如说啊这样。那有的人没有看到这个真理，当然你就是二等公民啊。那这样子一搞的话呢，那你就把次要的真理变成主要的真理了啊。所以我们常常就听到，你安息日会就是也是这样出这个毛病的。他一说，哎，圣经里面讲安息日，那么我们这个派的人就是要守安息日，他引经据典。但是安息日是旧约的事情啊，新约有更美的安息，哎，他不讲了，他就讲掉那个，强调那个点，诸如此类的这种事情在教会里面层出不穷，都是想创新。创新一离开圣经就叫异端，异端。我们只能发现真理，我们不能创新真理。你要讲到说哦，我要讲我的一套。天啊，我们没有我的一套，我们只有什么一套？耶稣的那一套，这是很土的话。耶稣的那一套，这实在是忧郁病啊！但是达意就是意思说，耶稣那个完整的启示，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这话语的规模，有没有？在罗马书里头，这话语的规模，哎呀，要去找一下，今天晚上你们去查一下，反正就是在罗马书里面有一个词叫做话语的规模。如果超过这个规模呢，哎，你就要出事了。所以我们过去的一些年里头 有弟兄就跟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要强调一些规模，超出规模的话语，危险啊，危险啊，危险，对，这是造成分裂的原因。好了，这个是耶稣所讲的这些比喻，我们就讲这么多。那到了第五章开，就是四章的下最后一段，就是平静风和海，然后到了整个的第五章，耶稣做了几件事，平静风和海，赶鬼，那个鬼的名字叫什么？叫群，英文翻译叫 legion， legion 其实用今天的术语来用军，这是个军队的术语， legion 是罗马部队的那个，像我们今天的部队有最小有班，再上去是排，再上去是连，再上去是营，再就是师，有没有这样一个一个上去？那么 legion 呢，也就是罗马这个部队的一个编制上的一个单位，相当于大概是一个团吧，一个团啊，很多，所以有2000嘛。一个 legion 在罗马的 legion 就是2000名士兵构成一个 legion， 然后中文就把它翻译成群啊，群，其实它是一个军事代号啊，专用术语，专用术语。所以耶稣赶掉这一个 legion 的这个鬼啊，一团的鬼啊，那。然后呢，医治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这是第三件事。第四件事情叫雅鲁的女儿复活 ，OK。所以总共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耶稣行了四件事情，在这12个门徒面前，要让门徒学什么？学认识耶稣的权柄。看出来没有？平静风和海，你看门徒说什么？哇哦！啊，41节，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与海怎么样，都听从他了。”所以他们经过这一件事情之后，虽然差点命都没有，对不对？这个代价很高啊，是玩命的，对不对？哎呦，大风大浪经过，哎呀，怎么搞得主啊？你让我碰到这么可怕的事情，结果经过这么可怕的事情，他们得到一个什么宝贵的这个经验呢？哦，原来跟我们在一起的这位耶稣，他可以怎么样？一句话，风平浪静，所以他有什么权柄？啊，管理自然界的权柄，连风与海都听他，这是耶稣的地位在他们的心目中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好了，到了第二件事情，那个 legion 有这么2000个鬼，怎么样？一句话就把鬼赶到猪里面去了，对不对？哦，那这个门徒认识了什么事情？这一件事情里面，门徒可以学几个功课？在权柄上来讲，他们认识耶稣有什么权柄？灵界的权柄，鬼也听他。啊，这是权柄来讲。还有呢，我们读这个故事有一个最大的惊讶是什么？哇，所到达的代价，2000只猪，对不对？为救这个人，耶稣不惜牺牲什么？2000只猪。所以你知道，人宝贵的是猪，神宝贵的呢是人，是人，所以你就知道，耶稣的话是有道理的。耶稣说：“你能够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你还能拿什么来换取性命呢？”所以在神的眼中，人的性命，应该说人的 soul， 人的魂，这里讲的是 soul。比什么值钱？比全世界都值钱。你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寿， 你还能拿什么来换你的寿呢？也就是说，在神的眼中，这个世界不值钱，你的灵魂我重视，这就是价值的不同啊。在这里，你看人都大叫：“哎呀，得了两千只猪啊，损失多大啊！”他们没有说啊，感谢赞美主，这个人从鬼的权势之下怎么样放出来了？以前是住在坟墓里的，现在得自由，没有人为他高兴的，都为那个两千只猪，哎，把耶稣赶走了，因为他再住下去，我们的所有的猪都没有了。看到没有？人的观价值观就不一样了。他们要保护的不是这个人，这个人住在坟墓里面，没有人管他的。可是两千猪死掉，不得了，不得了，我们这些人不能过日子了，对不对？所以你就看人跟神的这个价值观都不一样，看到没有？好，这是第二个权柄。第三个权柄呢，叫那个十二年血漏的妇人，得医治。这个故事里面看到什么事情？当然，耶稣有医治病的这个权柄，这个耶稣，对耶稣来讲容易不容易？多容易啊！只要有人摸他的衣裳穗子就可以了，就小事一桩，对不对？可是这一件事要让门徒学什么？
信心。
信心。什么叫做信心？在这个女人身上怎么样看见这个人有信心？因为耶稣说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谁摸我，对吧？那么大家门徒就说，摸你人太多了，为什么？因为现在那么多人挤这个钥匙，摩肩接踵，谁摸你都有可能啊。但是问题是在这里，这么多人碰耶稣，有没有神迹发现？没有啊。这么多人跟耶稣挤来挤去都没有神迹，可是这里有一个女人就这么摸一下那个穗子，连耶稣的身体都没有碰到，哎，神迹发生，耶稣马上有反应，说谁摸我？看见没有？你会发现，这个女人身上表现的是什么？什么叫信心？都是碰耶稣，有的有结果，有的没有结果。差别是什么？信心。那么信心怎么样证明？什么叫做信心？大家看的眼中的耶稣一不一样？不一样。这个女人看的耶稣跟大家看的耶稣一不一样？不一样。在这个女人的心目中，这个耶稣，我只要摸到他的衣裳穗子，我的这个病就会好。这叫信心。大家都在看，可是都没有事，没有神迹的。这个女人因为她眼中的耶稣跟众人眼中的耶稣就是不一样。就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事之事的确据，就他看见人看不见的，看见没有？你要看见人肉眼所看不见的，那个叫做信心。你看见的耶稣与众不同，他的病就好了。最后叫雅鲁的女儿复活，啊，雅鲁的女儿复活，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耶稣有什么权柄？生死复活的权柄，复活的权柄，啊，他能够叫一个死的人从死里复活，这就预表他将来有一天要怎么样，从死里复活，啊，他有复活的权柄，这是谁有？谁才有这种权柄啊？只有神嘛，只有生命的主才有这个权柄，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做这些事情。是什么目的？耶稣做这四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要启示他的门徒，让他们认识他的什么地位，他的权柄就是他的地位，他能够叫风平浪静，有自然界的权柄，他能够叫legion的鬼赶出去，他有灵界的权柄，他能够叫一个十二年的妇人病得医治，他能够医病的这个权柄能力，他能够叫一个死亡的人从死里复活。这里每一件事情都显出他的地位， 他是谁，这个是他让门徒来认识他。那最后一段就是耶稣到他自己的家乡去传道，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说到当地的人怎么样厌弃他。那么我现在就要问在这里，为什么家乡的人厌弃他？你看他那段对话啊，第三节人说什么？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或者说因他跌倒。为什么？他们看耶稣是用什么来什么眼光来看他？世人的眼光来看吗？你的父母兄弟姐妹都是跟我们一样，都是我们同乡，所以我们也是平凡人，你呢当然也是平凡人，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来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你能够看得出来，我们中国话说得很好，慧眼怎么样是英雄，认识耶稣是要凭启示，不是从肉身就可以看出来的，这是启示的问题，看见没有？他的同乡跟他一起长大的没有启示，根本就不知道耶稣是谁。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今天来看耶稣怎么样带领门徒，他做工的原则，怎么样认识他自己，那么人怎么样误解他不认识他，这些都在这些记载里面我们能够看出来。求主祝福他的话，我们祷告。